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通胀警报，下调全球增长预测。美国油价上涨至七年新高，显著影响民生。恒大连续三债券逾期，恐慌席卷中国投资市场。中国主要港口遭遇年内最严重的交通堵塞，选择同中企脱欧。Spark 交易商试图规避风险。印度部长要求特斯拉不应售卖中制电动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下面是财经观察站的详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12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对全球的通胀风险发布了至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在这个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当局警告全球经济的经济复苏正在全面威胁。由于国际业界的通胀加剧，食品和燃料成本上升和供应链紧张等问题无办法缓解，该组织宣布下调全球增长预测，预计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为 5.9%， 比7月份的预期下降了 0.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警告说，由于疫情的打击，很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经面临显著的困难，他们面临更加严格的融资条件和更大的通胀预期脱欧风险。该机构警告各国央行需要采取措施收紧货币政策，以限制通胀风险。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通胀将在2021年达到 2.8%， 高于其7月份报告中的 2.4%。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压力更加明显，今年的消费者价格预计将上涨 5.5%， 明年预计上涨 4.9%。 同时食品价格上涨亦比较贫穷国家的家庭带来了特别严重的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饮食价格指数在2月至8月期间上涨了 11.1%， 肉类和咖啡的价格分别上涨了 30% 和 29%。 在这个礼拜，美国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加仑 3.27 美元，创7年新高。这个导致很多美国民众在加油时感到震惊。这个问题来自于原油价格的显著上涨。花旗集团这个礼拜将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至每桶85美元，并表示原油可能会在近期触及90美元。美国银行则警告，今年寒冷的冬天可能会使石油价格每日增加50万桶，从而将原油价格推高至每桶100美元。这会进一步给运输行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美国汽车协会的发言人安德鲁·格罗斯指出，在现在的涨价趋势之下，司机需要为汽油价格多支付 50% 至 60% 的钱。目前业界仍然无法确定原油以及能源价格哪个时候才能出现下降的趋势。上个礼拜，欧佩克及其产油盟国决定不再进一步增产，这个决定只会加剧原油价格的上涨势头。尽管美国白宫呼吁欧佩克及其盟友大幅提高产量，但是目前该组织似乎没有准备在近期全面提产，这个会导致油价继续保持高位。负债累累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已经错过了3个美元债券的支付期限。由于担心地产行业的危机蔓延，中国债券市场连续两日受挫。上海证券交易所10月12号的数据显示，跌幅最大的前五支债券均由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发行。亦是在10月12号，恒大债券的持有人表示，他们没有收到已经到期的 1.48 亿美元债券的付款。恒大公司在9月底出现首轮债券逾期， 至今未对市场进行任何的解释。如果这个企业持续目前的状态并拒绝付款，业界指出最早在10月18号至19号期间，恒大可能将会正式宣布违约。恒大并非唯一遭遇困境的中国地产企业，在恒大违约危机加剧之际，另一家地产商新力控股这个礼拜发布消息说，企业下个礼拜到期的 2.5 亿美金债券可能会逾期。声明指出，在认真考虑企业资金流动性后，公司目前预计没有足够的财务资源偿付债券。在10月11号，前中共副主席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名下的豪华公寓开发商花样年控股宣布两名独立董事辞职。该公司上个礼拜未能支付美元债券。同日，花样年限制了在上海的债券交易。在以前，此举通常在企业违约之前进行。另外，地产商当代置业亦要求推迟支付债券3个月，引发外界对中企地产商整体运营状况的关注。伦敦的三元资本基金经理彼得基斯勒认为，现在中企行业的情况很严重，看来整个地产行业危机的爆发过程会很漫长。他认为，如果恒大真正宣布破产，其债券持有者获得全面补偿的可能性亦不会特别高。根据路虎发布的数据，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至少有923亿美元的债券在明年到期。经纪商银行联昌认为，如果企业的资金链没有明显的改善，我们会看到出现更多的违约。目前中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深圳的盐田港出现严重堵塞现象，这个表明供应链的紧张将持续到假期。目前时至年底假期前的出口销售旺季，如果企业不能够在港口完成装载货物，这样情况会更加严峻。相关堵塞的问题来自飓风预警，在中共气象部门发布警告后，盐田港港口已停止集装箱装卸作业，现在至少有67艘船舶在港口外排队，达到今年8月26号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太平洋的另一边，船舶在洛杉矶和长滩港口附近的圣佩德罗湾的集装箱船数量在几个礼拜前达到了创纪录的73艘。由于船舶等待的时间更长，全球集装箱港口的瓶颈继续导致贸易活动延后，从而推升价格。外界有分析认为，由于年底前的供应商囤货季节即将结束，10月初的航运运费将能够达到峰值，但是供应链受阻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进口商品在明年才能够到达市场，并且错过消费旺季。在最近的几个月，至少有4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修改了他们的上市申请，将中国企业从其感兴趣的投资领域中剔除。此前美国证券监管机构要求行业对其中企相关业务的投资风险进行大量披露，而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亦正在加大对企业的全面监管，从而导致行业压力成倍增加。很多 SPAC 公司借此机会宣布，他们将不会涉足和中企有关的业务以规避风险。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是一种投资基金，允许公共股票市场投资者投资私募股权交易，以执行杠杆收购。在今年早的时候，很多这类公司在上市申请中宣布自己专注于投资中国的行业，热门行业包括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教育公司等。但是在几个月之前，中共政府对科技行业和教育界发起了空前严格的监管，一度导致滴滴公司强制停止美股的 IPO 活动，这个引发行业恐慌。很多企业为了避险，不得不修改招标书，宣布他们将会到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进行交易，这个能降低投资者对其的投资风险的担忧，亦会回避美股对中企业务相关的上市审查。行业知情者指出， 有计划在纽约上市的 Spark 团队决定将投资重点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以更快地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很多公司公开声明，他们选择同中期脱欧，今后将专注在北美和亚太地区，但不包括中国市场。近日，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将会前往印度市场的消息引发行业关注。对此，印度道路运输部长贾德卡里声明说，在特斯拉进驻之前，印度方面将要求该企业不要在印度销售中国制造生产的电动车。10月8号，贾德卡里在国内的峰会活动上表示，特斯拉需要在印度制造汽车，在印度销售，并从印度出口到外国。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政府将会给予帮助。他亦强调，印度政府已经要求特斯拉不要在印度出售中国制造的汽车。根据印度政府的贴文，特斯拉在8月获得在印度制造或进口4款车型的批准。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和中国的工厂生产汽车，仍然正在等待德国新工厂的批准。自去年中印爆发边境流血冲突之后，中印两国外交关系显著下滑。在这个之后，印度政府宣布在国内全面取缔抖音、微信、淘宝等诸多中企软件的应用程序，并主张鼓励印度制造，试图排除中国制造带来的影响。今日的财经观察站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么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